我就要放在我的脖子上，我就喜欢。
当传播主播就需要你情商高，长得帅，会说话。
谁呀、啊？不出现在我身边，每天都丢脸好看的礼物，不要跟这个穷礼物。
做一个传播主播，我们主要是打赏，自己的业绩如果上不去的话，肯定还是会很担忧的。
姐姐，人家就是乐乐的。
我也算是一个老油条啊，四年才能这个说话会这么流利。一天的行程是早上10点钟到公司化妆，然后去练练舞，拍拍视频，然后就准备晚上的传播了，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差不多嘛，就一直都在公司。
我们最初的话是一直做的就是传统的媒体行业，就是宣传片、广告片、TVC 广告这一些的业务。第一次转型的话，我们大概是在2020年，就是我们自运营的一个偏舞蹈团体的一个内容型直播，然后做带货。
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手瞄准的，这个手是蓄力的。
粉丝们非常有热情，就觉得哎这个板块很好，然后他就希望我们可以更专注一点的去做舞蹈品类。2021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就创办了 H131的厂牌，去孵化艺人，做这种 idol 形式的这种直播，打男团、女团这种 IP。
我们这边应该有7、8个大舞台，小直播间应该也有10个左右，有的是凌晨播，有的下午播，有的早上播，有的晚上播，每个场景灯光相机都不一样。我们往舞台这边投入的更多一点，因为不是说观众越来越刁钻，可能就是我们想呈现的那种效果，稍微 idol 范一点的那种。舞台越大带来的那种效果越好，然后灯光越酷炫，带来更新颖的画面的那种。
现在的门槛其实越来越高了，打比方的话，一个团7到9个人，然后每个月的成本大概是15到20万，我们每个团要配备的工作人员都7个人了，再加上现在就是内容其实越来越卷了，就是精致度也越来越高了，像男生的服装现在基本上去到2500左右一套，还不包含手工费，整个成本已经就是不敢去想了，如果是放在几年前这个成本的话，我也入不了行。
我们公司艺人有100多个嘛，所以就是差不多他们每天的衣服，每个周期的主题都是需要新的衣服去穿。这个是我们最新做出来的，就是这种水钻的系列，比较偏高级一点，比较像打歌服舞台一点，质感一些的，在舞台上的衣服都是要稍微再夸张一点点，不能那么日常，所以像这一系列全部都是就是手工去做的。
我觉得它团播的爆火其实和 idol 经济有关联，现在大家都还不错了，更多的人都在追求一些精神上的层次，比如旅游啊、健身啊，然后学习一些才艺啊，那包括追星啊，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这个行业的需求也是会越来越高的。真正的去追明星 idol 的话，它是更高级一点的一个精神层次上的东西，但是确实距离感过于强。在团播里边的话，那我们的可以面对面的互动，而且可以实时互动。他在享受这个追星的快乐的时候，既可以看到他想看到的舞蹈，也可以和本人一对一的一个对话。
说实话吧，就是做这个行业可能自己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，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面对我的粉丝，
跟粉丝的互动，然后还有私底下的聊天啊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因为你毕竟是镜头面前的工作者，吃的就是这碗饭， 因为毕竟人家姐姐哥哥给你刷的礼物，肯定私底下聊天肯定是要聊的。
目前我们的主要盈利板块就是用户的一个礼物消费，同步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广告商业的一些展示。比例的话，我们家的艺人还是占大头的，5-7%都有。我是赚，相当于是量嘛，我孵化更多的艺人，每个艺人身上我赚一点，我人多了之后我赚的就很多。但是对于艺人来讲，就是营收这块的话，它确实是没有一个，有效的参考对比的。但是我们家的话，平均收入可能在3-5万这个样子。
做直播收入肯定都是不稳定的，预期的落差很大，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流量。在直播的时候，如果就是流量做不起来啊，心就会很累，就你会觉得你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自己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。但如果你能做这个事情成功了，被大家看到了，我觉得就是会更加有动力嘛。
就是运气大过于努力的一个行业，每个人都很努力，每个人都很用功，每个人都很用心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可以被很多人看到。可能你做得很好，但是没有跟观众产生共鸣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人支持你。也很有可能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哪怕是你可能就是没有才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观众就是对你的演员就很好，人家就是会支持你。刚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安，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会流量很高，那我会担心明天怎么办，明天会不会流量就突然间下降了。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不太可能说每天都围着我转，就是守着我这样子。
现在就是团播这一行太内卷了，很卷，卷到不行。现在就是公司内部也有，然后对内也有竞争机制嘛，基本上每个月也都会有分点嘛，达标的话肯定是最好的。这行应该来说就是越来越难做了吧，你就一块蛋糕嘛，以前可能没有多少人，但是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来抢这一块蛋糕。